Nyāng jī chīmbō chō tēng tī mī yāng sōng nī mōng lōng chīmbō ngā jā tā bār kā rā tā ngāng chāng tō shīn mō tō tōng bā tū jī jān lā shiāng tsā rā lō chīmbō shīm shiā gāng jī tē nyā zū tū cē wā zē rā dār shī hwā rā tā shiā rā zā b lāng tā xē yā tān bā xā rā mzā tā bā rīng zīng jī mē lāng bā lā shiāng tsā rā mā bī sēng gēm chān rō nyāng lā yī kā rā yī gāng tā zōng bō mōng lōng mā nā bā rā rā shiā Jai Jai Chen Lin Zhen Zhe Ba Jiang Lan Mi Jia La Xiang Ci Lu Hong Jin Mei Zhen Qian Zhen Ba Di Lai Wen Pan Cao La Ba Sheng Ji Yuan Deng Zuo Hua Yi Pan Ding Jiang Ni Ren Bo Qi Ren Xiu Hua Deng La Ma Xiang Ci Lu请大家为了度化入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发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那么我们继续学习普贤上师言教啊，在讲无畅的因道。那么在这里呢，首先讲一下现界、前佛、见界。就是说释迦牟尼佛在《北华经》当中说到，距离我们四代恒河沙阿僧祇劫之前，这个世界就叫做三体蓝，处在这个三世界当中。那个时候呢，就是宝藏佛出世了，世上呢有无增念专能王，育有一千个王子，其中这个大王子和二王子分别就是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的前身，而这个专乐王是阿弥陀佛的前身。然后呢，就是有大乘叫这个报海梵子，他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前身。那么当时呢，就是报海梵子啊，劝这个专乐国王啊，以及呢，就是一千个王子。发无上的菩提心，那么他们呢都发出这样的大愿，在净土成佛。另外呢，就是包含梵子的80个孩子啊，都发心，而且发了殊胜的这个大愿。当时呢，就是宝藏佛啊，当即给他们做授记。那么再说这个包含梵子有3亿的弟子。除了1000个人之外，全部都发愿将在此世界恒河沙等阿僧祇劫以后，一个叫做应光明界的世界里面，在这个和应光明世界成佛，那就是我们娑婆世界的前身。那些众的最后三个佛，就是毗婆尸佛，还有这个十七佛以及这个毗湿娑婆佛。那么再说那1000个弟子发愿的情形，那么其中呢有这个活满摩那发无上的菩提心，当时呢就是宝藏佛给他授记在娑婆世界现界成佛，就是这个拘留顺如来。那么接着呢，就是虚空摩那，还有这个毗舍俱多，以及这个毗舍耶无垢等等，依次发出生的大愿。那么当时呢，同样的这个宝藏佛也相继做受记，他们就是仙界的迦那迦摩尼如来，还有迦舍如来，以及弥勒如来等等。那么总而言之，除了这个颇有毗留一任以外，999任全部都发大愿在仙界当中成佛。那么还有5位侍者、也都发殊胜的大愿在仙界成佛。那么在这个大界里面呢，有很多很多具足贪嗔痴的诸众生，那么1000位这个世尊成就大悲出现在这个世上，因此呢称之为现界。那么这个报害梵子，他呢就是发大心 在这个最黑暗的时代，也就是人寿百年仵作最深重的事情里面出世，他就是第四佛释迦牟尼如来。这样大家需要明白现界前佛的一个见解。那么像这样说到最后一尊佛，也就是肉质如来，我们也叫做这个身界佛，当时法殊胜的大愿的一个情形，要理解这个。也就是说下面我们讲这个现界最后佛出世的一个情形，也就是说，接着我们把这个情节转到包藏如来受集五个世者在现界成佛以后，那时候呢还留下最后一个，也就是宝海梵志的最小弟子，叫这个慈利戒记。那么宝海梵志对他说，善男子啊，你现在可以取种种庄严精妙世界，按照你心里的喜乐可以发大愿，给予一切众生甘露法味，专心尽心行菩萨道，千万不要想到借宿长远。那么当时这个宝海梵志做着这个慈利戒记的受笔，然后呢带到这个包藏佛这里，坐在佛面前。当时呢就是慈利戒记就亲闻佛，就说到，世尊啊，未来时在现界里有几尊佛出世呢？那个时候佛告诉他说啊，善男子啊，半个现界当中有一千里四尊佛出现在世间。那么这个时候啊，慈利戒记说，世尊啊，当现界当中诸佛世尊破涅槃后，最后妙音龙成就无上菩提，号为那罗延伸色。那么世尊啊，我祈愿在那个时候修菩萨道，修诸苦心，持戒布施堕温精进忍辱爱欲福德智慧种种的诸道法道士的具足。现界诸佛即将成佛的时候，祈愿我在最初奉献应时，诸佛破涅槃后，祈愿我受取舍利，并且来起这个佛塔做供养，祈愿我能护持正法，见会戒者，让他们安住在此界当中，对于远离正见堕在邪见当中的人，劝化让他们住在正见当中，对于三乱性者，劝化让他们安住在定性当中，对于没有位者呢，劝化让他们住在神妙位当中。如果有众生想行善根，我将为他们开设善根。那些世尊破涅槃后正法结晶灭没，我将在那个时候护持正法，使不断绝，在世间当中点燃正法明灯。而且说到在道宾戒时候，我将教化一切众生持不杀戒，乃至受持正见，把众生从色业当中拔济出来，一意呢安住在十三业道当中，灭掉无明黑暗，开始散发。我将让这个戒作、明作、众生作、烦恼作、见作全部灭尽无余。同样在寂静界，我将劝化一切的众生，使他们安住在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当中。我劝化众生住在六波罗蜜多当中的时候，众生所有一切的饥饿、黑暗、悔作、怨罪、斗战以及诸多烦恼全部是寂静。同样在这个寂界，我将教化一切的众生，使他们都住在六合敬的法当中，也让他们安住在四摄法当中。众生所有的疾病黑暗都让他全部灭尽无余。 在半个仙境里面消除众生的这些苦恼。当一千零四尊佛在半劫当中相继出世，并一一入波涅槃，正法灭尽之后，我将成就无上正等菩提。哎，就像之前一千零四尊佛注释寿命的综合，所拥有声闻弟子数目的综合。当我成佛的时候，我的寿命和声闻弟子要达到那么多那么多。哎，就像一千零四尊佛在半个仙界当中调伏的众生，其缘我也在半个仙界当中调伏众生，跟他们所做的事业一样多。在前半个仙界当中，诸佛脚下的所有声闻弟子毁坏境界，堕在诸恶见当中，在诸佛初没有恭敬甚成灰，恼害自心，破发坏身，诽谤现身，毁坏正法，做无力十恶等等的极为严重的罪业。在我成佛的时候，祈愿把这些所有的弟子们全部罢出生死余孽，让他们呢都屈辱无为波涅槃大乘当中。在我涅槃之后，正法现界一时间灭尽。之后呢，还发愿在波涅槃后呢，您设立到无量世界当中利益众生等等。那么当时这个持利戒记对于这个包藏佛说啊，世尊啊，如果我的所愿不成，不能成就戒力，不能给众生做大遗忘，不能做利的话呢，那我现在就是弃光释放无量世界在在处处的所有的现在诸佛，如来现在也不应当给我受无上菩提的戒别，世尊给无量无边一阿僧祇众生受无上菩提戒别的话，我也见不到这些人，也听不到佛的音声、法的音声、圣的音声、心善的音声，将恒常堕在阿鼻地狱当中。世尊啊，如果我的所愿能够正式成就，能够承办戒律的话，如来佛现在应当称赞我。那个时候啊，包藏佛当即赞叹此离戒记说：“善哉善哉，善男子，你将在来世做大遗忘，摄入群生，远离苦恼，所以呢，就是赐你名号为霍金药王。”那么当时啊，佛告诉这个霍金药王说，你在来世经过一个恒河沙数等的阿僧祇劫，再进入第二个恒河沙数阿僧祇劫后分，当仙界当中一千零四尊佛即将成就无上菩提智识，你都会奉事应事，乃至像你先前的所愿那样，在拿罗延甚是如来波涅槃后真法灭尽以后，你将成就无上菩提，名号为楼智如来。那个时候注释的寿命达到半个劫，你所得的声闻弟子如同一千零四尊佛所有弟子量，你度化众生的量等同于一千零四尊佛整个教法界事业的量。当你破涅槃后，正法灭尽，现界已是灭尽无余。之后你的持故舍利会化成佛，乃至呢，胜在人天当中做各种的善的事业等等。那么这个时候呢，霍金药王菩萨又七百佛说：“世尊啊，如果我所愿成就，能够承办戒律的话，唯一祈愿如来以白佛庄严金色自受莫定上。”那么当时呢，就是包藏如来随即以这个白佛庄严的受莫在霍金药王的头顶上。那么这样就知道这一切一切所愿 都会在未来如实的实现。这是根据北华经胆胆给大家做的这个介绍。那么以上透过沉住坏空当中的注解，观察了人类真见的一个状况。所以大家需要明白，一个结最初形成时的状况最好，人类呢有如天人一般的身体的光明，种种神通，很好的受用等等。那么后来呢，逐渐递减了，见到人寿10岁时候出现小三灾，之后呢又逐渐回升，增到80000岁。那么这样一个来回，就是一个小劫，18个来回以后啊，人寿上升到5000岁。那个时候呢，僧伽佛出世，而且他的这个寿量、他的事业等等，就是前面出现的前佛的综合。大家需要记住啊，业力很稀奇啊，那时候的人寿达到5量，相当于半个现界。那么像这样，他的事业非常大，他的寿命也特别长，然而呢，最终也都化为乌有，什么也不存在了。那么随着僧伽佛的涅槃，现界就此结束了，整个大界进入空灭时期，连一个微尘也没有了。就是这么大无常的一个自信，之后呢有终身性的共业，世界又集聚成心，由呢外的七世界，内的有情界，再次重复沉住坏空的程序，最后变灭一空。那么这样啊，就看到这个界的正见总体都在无常当中，根本不会超出无常的自信。所以我们必须要在自己的心里面梳理起大无常观，也就是说，我们按照佛经的描述看到这个界的真见情形，就会产生大的无常观。从这个界处一幕幕看过来，曾经发生过这样那样的种种事，如今呢都一无所有。而且呢，从现在往未来看，一切现象终将变成空无的。那么这样大家就知道，这个界当中的一切一切的现象全部都是无常性，没有可以考出，透过佛的较量能够一举决定。所以呢，就是大无常观一定要树立起来，而且呢，整个世界的万事万物就是这样的一个无常的自信，而且呢，每个都没有可以考出，是这样。从综合别当的综的来需要理解，那么综就是指全部，也就是说得了这个定界就不在其非的作业。为什么呢？因为它就是法则，它就是佛先见的、亲见的、限量照见的，没有一个反例的。那么既然没有常，怎么能靠它呢？既然没有乐，何必欢笑呢？既然没有事意，何必苦苦的建立或者寻求呢？那么这样整整如理思维了界的真见后，对于这个世间就完全退了心，不再抱任何的希望。它就是无常的铁律，也是法则。那么大的界当中发生的一切一切的事，出现过的一切一切的人，全部都是无常坏灭的，靠不住的。那么懂了这一点，我们人人会发起彻底的处理，明白除了回归法界、回归真如以外，一切一切都没有意义。这就知道无常就是大法印，不是某个时代没有意义，另一个时代有意义，不是某种是无意义，还有是有意义，不是某个过程没有意义，另一个过程有意义， 也不是发展某种事无意义，而发展某种事有意义等等，没有这样的两分法，没有任何区别。二是呢，一概都无意义的，由此呢就会发生彻彻底底的处理性。那么从这样无常可以就看到，整个世间法没有任何意义，万外寻求只是非力作业，再怎么努力也是一场空，再怎么建立也只是一个妄想，不符合实际的。那么这样就知道，一切思一切出，高危地位，任何过程，任何进展，任何制造，任何现象等等等等，都改变不了无常的铁律。它毕竟就是原生法，哪里能不灭呢？既然灭了，哪里有正是一呢？既然没有正是一，寻求它，哪里会有好的一个正式的结果呢？那么像这样，如果能够在深层上做如理的观察，那这个眼界会非常开阔。佛在经典当中说的那么清楚，按照佛的引导，从前到后观察下来，就会看到有为法无常的铁律。这个时候呢，会非常震惊。譬如会看到总是这样沉住坏空，总是这样一增一减，总是这样最后落到低谷。虽然升到高峰，还是要跌下来。虽然制造了多少，发生了多少，总是归于空无。这是否说明整个时间界就是这样发展的，有这样的法则呢？如果能够确认这一点，那我们就不再抱幻想，不再走错路了，也就消除了常或者乐的非力作用。我们总是无法泯灭心中的种种幻想，而因为这里有常可以依靠，有乐能够得到，而且呢有事业，始终不失心，实际啊全部都是呢非力作用。那么一旦真正确认了无常铁律，就会知道这里没有可靠的，没有意义的，没有真正的安心之处。一旦看破了这一切的一切，终究会跟上普贤上师的足迹，也就是整个善有都是幻化相，全部都是呢原生的刹那法，没有意义的。一旦看破了那色即现实法，就像这个色即脱衣一样，根本不会在这里面寻求什么东西，那个时候就一心求解脱，一心要熄灭这些妄想，回到法界之家。那是这样子。所以呢，学习这个无常引导特别重要，尤其是以学到呢整个大大小小、粗粗细细、里里外外的一切的万事万物，完全就是明白是无常的自性。而且呢，一切我们所有八十六十境界全都是无常的自性，根本超出不了无常的自性，完完全全就是大无常。所以呢，必须要引起大无常的这个观念，非常重要。因为总的一切一切从界的真真见见，或者是通过重重的譬喻和疑义对比，然后呢就是观察等等，就非常清楚，这个就是无常。所以呢，我们要速速在在的串习修习无常是至关重要的。那么这样，这个根据非常可靠的佛陀经当中讲的这些无常的殊胜的法义，我们认认真真的非常详细的学了，然后再去看普贤上师言教无常引导，知道原来把佛经的详细所讲的全部秀的总纲总结性的方式啊，普贤上师给我们做了这样的一种这个引导啊，非常非常清楚啊，是这样。所以呢，很多细节的无常问题啊，必须还是要看佛陀 在阿含经等当中非常具体详细讲的无常的这个法义，尤其今天时代的人从小到大没有真正的很认真的很系统的学习这个佛菩萨的经论的人，只是简简单单做个开始，下个大的结论，做个总结性的介绍，绝对修不起来。所以呢，就比较系统的比较这个如理思维的状态，一个一个观察抉择，一个一个要如理思维，这样子的话呢，整个大无常观修法就完全建立起来，这个非常重要。那在这种这个大无常这个观生气的状态当中呢，的确我们可以退掉很多很多单着心识有常字的种种观念，完全可以退掉。所以我下面可以讲一下对这个世代推这个颠倒之作的问题，就是说在释迦牟尼佛的引导下，我们人人看到了整个这个世间界海的面貌，从前没有这么开阔的眼界，总是这个树木存光的把眼前的一点点现象看得非常非常正式，一旦脱开了见解，才知道这个的确就是漫漫无际的界海，无穷无尽的幻现。那么我们过去对这个呢浑然不觉，不晓得这只是虚剩的泡沫，再多的泡沫加在一起不断的变现，也终归就是一个泡沫，不晓得世间从头到尾都是假的，不晓得要从中彻底处理。那么当真正有了这个沉住坏空的戒的观念，见得到这个无常，才知道我们正处在迷蒙一般戒海里的一个点上，止不住幻现的缘故，一个个泡沫还要现，这一切一切全部都是呢迷乱里表现，没有实意的存在，没有可依靠的。世上哪个法不是破灭的、拔除不到的呢？从这一点往前看，那是无数的界海，无数的刹那生灭，也全部都是无意义的。从这一点往后看，如果不仔细这个生灭的性，那还会有无量无数的幻现，无数好像正是实际上假的这些现象，也一样就是无常性，捞不到任何东西，没有可以靠住。要想这样从过去现在未来善事做观察，对于整个轮回世间法不抱任何的幻想，对于未来所有的世间的计划、世间的发展、世间的各种现象等等不抱幻想，可以一改邪掉了。所以呢，对世代推颠倒之作就这样来需要理解。那么同样可以就是修循环的无常，也就是说，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无比长的联系句。那么思维好呢，借的增见无常，以宽阔的眼界看到一段一段都曾经发生，又都那么过去了，过去以后一点也找不到，这就知道没有意义了。就会想曾经时代的人类特别圆满，现在一点点也没有了，曾经一段一段的历史过程，现在也一点都没有了，这些影片都是那幻化相，没有意义，最后呢又跌到了最低谷，而且呢发生即境界、记忆界、道宾界之后呢又变掉了，转变成另一种情况。那时候呢由于业力所限，在暂时的状况里面呢会感觉非常悲惨凄凉，多少多少人都死掉了，人类只剩下那么一点点，然而呢它也不是有意义的，就像这个黑天过了后到了白天，又有一点光开始回升，一点点整起来，人们也在欧过太平，到了这个八万岁的时候， 天下一片明朗，但是过了后又讲下去，一点点黑起来了。那么这样18个来回之后，到了生界佛的世界，那时候的人说特别长，一尊佛在世的时间等于前面所有佛在世时间的综合，人们感觉那是最太平的世界，好像没有死一样，什么都很吉祥，很圆满，很壮大。但是呢，它也是一个时间的像，总有一天佛也会圆寂，世界会幻灭，变得一无所有。要想这样一阶段一阶段的看，大的小的，总的别的，圣的成的等等，就会发现幻化句在不断不断的变，而这一切一切都是假的，一切一切都是没有意义的，一切都是无常的自性。那么从中呢，还能看到循环相不断不断的重复触众后的过程，渐渐从一开始的圆满不断不断的递减，减到最后到了固地，就完成了一个过程。然而呢，也都是无常的，最后也没有了。那么同样正接也有触众后的过程，从一点点正气最后达到高峰，之后呢又没有了。而这么去看，就发现这世间的一切一切都是呢这样的循环相。而什么是循环呢？譬如说在地间衰落的世界，就是按照这样的原则走，不会超出无常的，那是越来越黑的满满长夜。但是呢，过去了之后呢又会亮，亮起来以后呢不断不断的亮，哎，你以为有一个很长的，但是呢这段时期过去以后又变黑了，等到变黑的时候，曾经的所谓的行神圆满真相在哪里呢？一点点都没有了。那么总而言之，增减等的一切的相全都是无常的，这个叫做循环。在这个世间界里面，处处都有循环的相。大家清楚啊，白天过后就是夜晚，白天到哪里去了呢？没有了。同样的，夜晚过了又是白天，这个时候夜晚也没有了。同样春夏秋冬也一样，秋天过去到了冬天，前面的状况都没有了，冬天过去又转到了春天，这个时候冬天又没有了，等等。那像这样不断不断的循环，总是过了后就没有了，完全是没有了，一点都没有了。所以呢，无常就是无边无际的，一旦看破了就知道它是法则，是一个铁律。所以说啊，戒的正见不出无常的自性，这样来需要理解。那么接下来这个无常的自性啊，我们就是要明白从中到别，从别到中，一切贯通来串行啊，无常要升起大无常观。也就是说，我们不要把这个世界想得太美，认为有新花样，它就是这样无常的。而且佛说了没有新东西，看破了就不抱幻想，能够摄得干干净净，唯往西方净土走。特别要注意受限，要记住戒一正一见的魔性相，之后又要知道正个大戒，譬如以现戒为例，是怎样发生的，怎样安住的，到了最高，最后彻底怀灭的，等等等等，这个魔性的相表达了整个世界的状况，而且它就是大法则，是这个世界的自性。那么一旦真正了解了它的自性，就再也没有其他的想法。我们要把整个魔性相深深的印在我们的心里面，之后再看先前的情况，未来的情况等等，就全部明白了，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了。也就是说，无论这个世界怎么发展，都要向道，也就是说从人类无量岁一直 跌到现在，将来还要变下去。这里无论发生任何事，全都是抓不到的。所以大家要知道，它无非就是正见循环、阴阳循环、盛衰循环的一个过程。这样从中到别，扣到这一生来看，就知道任何人都是这个样子的。不要以为有什么一个事业，有什么了不起的。譬如我们出生的时候是七十，中间活了七十年是过程，然后就熄灭了，一气生命没有了。那么之后呢，又进入这个中阴，又投生，出来新的一生。又譬如一个公司最初这个创立，之后发展，最后倒台，又出现新的情况等等。那么想这样一点意义也没有，这是被无名利驱使的一个过程。在这个上面能够抓得到什么一个诗意的东西呢？根本抓不到什么东西。又要想到人类的四柱从这个观音田降下之后的演化是如何呢？整个过程非常清楚，一代一代的下降，发展到我们今天这样子，之后越来越惨，到消散在来临的时候，大家和平互相看杀，干燥克重的记忆碎火等等，出现了大的灾难。那么这就是我们人类共同的演进过程。过了以后呢，后代又慢慢改好，开始上升了。到了八万岁的时候，以为没有死了，好像原来的一切不吉祥。但是呢，没有过多久又开始减了，前面的一切的现象又没有了。那么像这样，它是总的人类演化史，不要想它有常性，什么都在变呢，最终会变得一无所有啊！到了大善哉出现的时候，全部毁灭一空，一个未曾那样都没有剩下来。那么了解了总的无常相以后呢，就知道世界各民族都在演变，所以呢，不要以为总是那样。尤其先进的民族逐渐逐渐在退化散裂，最后也没有了。尤其高尚的民族也逐渐退化，最后也没有了。不必抱着长的一个想法，或者国家也有各种兴衰演化，也不要以为能常有，最后还是也没有的，都不会存在的。或者呢，落实到某个姓张姓李的大家族，也在一代一代的演化，最后也没有了。或者呢，就是历史朝代各个时期的事情，包括现在的事项等等，都在演变当中，最终也都化为乌有。所以所有的现象全部都是无常的，整个时间界从无始到无终全都是无常的教本。那么这样从前到后整个看通了，看穿了，之后就知道这个世界就是这个样子，借的正见不出无常的自性，在这个当中的任何一点、任何一事、任何一种现象，全部都是无常。这个时候我们就有大的无常观念了。那么在这里再进一步讲一下一眼窥破彻底推性的问题，就是说一个个片段现在都能认定了，没有什么新鲜花样，换汤不换药的，只不过就是无常这个大法则不断不断的演着一幕幕的具体的一个戏剧。无论它怎么现变坏呢，不要伤心。为什么？因为就是它的自性。变好了呢，也不要欢喜。为什么？因为后面还会没有，还会变，是它的自性，就是千变的、千亿的，完全要消失的。那么看完了整个情境以后呢，再看先前的阶段就清楚了。比如说我们目前合作的境界不过就是极效的一个片段，这里有什么意义呢？绝对会全部灭掉。 我们这一生也只是极小的片段，里面有什么意义呢？决定会全部灭掉的。这一生的一切的阶段，也就是说童年时的玩耍，少年时的读书，成年后成家立业，为事业奔忙，以及呢追求各种物欲等等，也全部都没有意义了，只不过就是无常的一种精神而已。在我们身上会发生一个个无常的相，一个个的循环，从小的变成总的，再变成大的，一圈圈一个个循环的过去，全都是没有意义的。不但自己，包括整个地球上的一切的人，一切的时间，一切的过程，也全部没有意义。家庭、团体、国家等等，也全部没有意义，都不超出无常的自信。像我们每一个星期都是这样过，它就是一个小循环，叫做一周，有开头，有中间，有结尾，之后一下子就没了，又进入一个新的循环，又重复生住灭。同样一个月也是这样子，一下子就没有了，又进入新的一个月，发生的任何事都没有真正的失意。同样一年也是这样子，一年过去呢，又是新的一年，未来也不会有真实的失意。世间轮回法它的本质，它的无常的自信就是这样子，谁都改变不了它的自信，就是这样子。那么这样看清呢，就会发生彻底的眼力，对于轮回现实法彻底推行。所以呢，大家要晓得，只要在无常的幻化相里面，就没有任何失意可得的，这是还生还灭的。在这里面追逐追求有何意义呢？像这样要全部看清，彻底明白，任何法都是如此。所以这个就叫做不超出无常的自信，对这个一定要得到真实的定界，要产生对大无常的生界性，是种种之中。那么今天的课就讲到这里，下面呢我们以普贤大愿因此下一切一切点点滴滴在内的善根道归极乐做普皆回向。Yeah.